对，好，那大家好，那我想今天这个 session 呢，我们要来跟各位谈一下这个 Office 365，它在这个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跟我们的 update 的一个这个更新。那我们要跟各位来讲，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云端的服务，所以它持续一直在更新。那我们希望今天利用70分钟时间，我们希望呈现内容非常多啦，就我们 slide 页数非常非常多，但是我们也会包含一些 demo 在里面。我们希望给各位一个很快的一个overview，让各位了解到 Office 365目前最新它所使用的一些技术，包含我们在 Web 上面，包含我们在整个身份验证上，它是如何做的一个演进。那我是台湾微软冯立伟，那我在微软是负责 Device and Services 部分的这个平台策略的这个推广。那刚开始我们很快就是微软在谈这个 Office 365，其他都知道，它里面包含 Office，包含我们整个所有我们在所谓的 IW。就是所谓的 business productivity 生产力平台里面所有产品，其他都是属于 Office，包含 Exchange，它其实也是我们 Office 整个 group 里面的一个产品。OK，所以现在我们讲 Office，那其实包含了我们 server 跟 client 端，两者都是。那当然 Office 365既然是云端的一个方案，当然我们也包含同时包含的 server 跟 client，只是这个 server 放在云端，基本上你只是用管理工具去管，你不会实际的去接触到软体的安装。那我们在持续的，微软也一直在对装置的支援，因为我们谈到就是说，你 Office 大家都要用，那 Exchange 大家也都在使用，那么我们希望做到各式的装置都能够来执行。那我想 Email 没有问题，AppSync 现在所有的装置，不管你是微软的或者是 Android、iPhone，都一定要 support 微软的这个 ActiveSync，所以这没有问题。那重点是在 Office 的部分。那在 Office 呢这一块，我想在座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其实现在 Office 除了原本以前我们针对 Windows Phone 的平台，我们做了所谓的 Office Mobile，就是可以看 Office 的软体。那现在我们也针对这个 Android 跟 iPhone，平板或者是手机，我们也都做了 Office Mobile，所以你可以在市集上可以去下载。那如果你是 Office 365的使用者，那你可以直接免费的去使用，打你的账号密码就可以直接去 access，去启动我们的 Office Mobile。所以我们持续针对各式的装置来支援。那当然，大家很熟悉的 Link。那 Link 目前这个大概是我们在各个平台上面做 APP 做最棒的，所以你现在如果使用 Link 的话，你会发现到说你在手机上面你可以直接参加会议，包含视讯，包含文件的分享。所以常常我们有时候在家里，比如说一大早我们国外有这个Concall，但是 Concall 当然是他会 share 东西，老外会讲东西。可是他有时候 Concall 他为了配合各地的时区他在亚太地区他通常都会定在差不多8点或9点。那有时候我们要出门了。这个 Concall 还进行怎么办？基本上我们就用我们手机上去，那这个 slide 啊 PowerPoint 会直接转过去然后这个用手机来看来听。那这个在 Link 上面做得也非常不错。那我们也 support 平板，OK？那如果你有用 iPad 的话，应该知道我们在上面 iPad support 也非常非常好。所以这一再强调，就是说微软现在在谈云端服务的时候，其实我们是要 support 各式各样的装置，这是我们不变的一个策略那再来还有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所谓的 social networking 但我们今天谈的主要是企业内部，还有你跟客户之间。OK，那这一块以前微软是属于用 SharePoint 在做。OK，那 SharePoint 其实做的话，就基本上大家就发现在里面就是像聊天室在谈东西而已。那真正你想把公司的一些资讯或者大家 share 一些 knowledge 其实 SharePoint 来做不是不行，但是我们就觉得它还不够，所以因此微软并了一家公司叫 Yammer 1年多前并了一家公司叫 Yammer。所以现在如果你是 Office 365的客户的话，其实我们有 offer Yammer，让你来使用，你发现到说。你在你的这个 portal 里面会有个地方可以直接连接到 Yammer。那这 Yammer 其实虽然我们今天不是在讲 Yammer 的 session 但是你有空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它是免费的。你也可以在企业里面去使用。你到3W Yammer.com 里面去打你们公司的网域。我们不接受任何免费的网域，我们接受是公司网域。你打进去，你就可以使用了，完全是免费的，完全是免费的。那这个部分呢，主要的这个差别，付费跟免费的差别在于什么地方？在于如果你是付费，那我们会给你管理者的功能，你可以去管理一些里面讨论的内容，或是一些权限分享，这是你可以做。那如果你是免费，那 OK，你可以直接使用，大家可以上去 PO 东西，可以 share 东西，可以交流东西。这个有空的话，我建议各位可以去看一下，是 totally free 完全免费的，在 Yammer。那另外的话，在云端部分，这个其实特点就是 always 更新，always 最新，你永远不用考虑部署跟升级的这个问题我讲这个大家都知道。那控制部分，微软其实把这个界面做得尽量精简，那 Web 化，然后你可以跟你企业内部的系统做整合，我想这是微软的一个优势。那当然我们也谈了很多 就是在资安的部分，今天待会我们也会谈蛮大一个比例在资安上面哦。怎么样？因为你放云端不比放你自己公司，所以你很 care 资安怎么控管？那这家公司到底安不安全？我想这个都是一样哦，就是大家比较 care 的。那这部分我们待会会一直跟各位做说明。好，那我们很快啊、哦、来看一下，我们要跟各位做一些 update 啊、哦，这个 web 技术。那我们 web 技术谈两个。两个都 OWA 啊，刚好都是 OWA， 一个是 Outlook WebS， 一个是 Office WebS， 两个都 OWA。OK， 那我们先来看 Outlook 的。那其实 Outlook 我想大家不意外啊，从 Outlook 以前就2000时代我们就做了 Web 的，那时候就是袅袅的，对不对？就蛮简单。不过那年代你要想想看，十几年前，其实量是非常不错的。好，一路我们每一代的 Exchange 我们都做，那一直到现在最新的是2013，那或者是将来未来的版本，其实未来不断在改良这个 Web 的界面。那当然，我想在座各位可能很多人，你用 Gmail 你会用 Web， 但是你用微软你会用 Outlook， 对不对？你会用桌上的，那 OK。但如果你到了一个平台不 support Outlook 的，那其实你可以使用 Web 界面。那我们待会要跟各位来看几个重点，就是我们的 Web 界面做到什么程度。那我们里面用一些非常先进的技术，目前业界其实没有什么竞争对手可以做到像这个样子。那我们让你了解一下，哪天真的你在外面在机场，你突然想要用一下，在国外，你用我们的 Web 界面其实非常非常的不错啊。我们待会要 highlight 几个重点。那这个 Web APP 的设计的这个目标，第一个要简洁，所以你看我们2013里面界面非常简洁，待会我们会看到画面非常非常简洁。那么它其实同时也 support 我们在 Win8 设计的理念，就是要单纯简单。那同时我们也跟 Outlook.com 做的非常类似，哦，这是因为 Outlook.com 是免费，就是以前的 Hotmail 啦。你现在去看它界面，其实跟我们的这个 Office365 里面 Exchange Online 啊的 OWA 非常的像。功能少了一些啦，因为免费嘛比较少，但整个设计的理念跟概念跟这个颜色啊等等色调还有编排都是非常类似。因为我们希望说，如果你在家里平常是用免费的 Outlook.com， 那你回到企业，将来你企业导入了 Office365， 我们希望使用者的界面习惯是一致的。好，所以我们先设计的时候就是考虑到简洁，但是功能要非常先进。所以你待会看的时候，我们在使用这个 Webmail 的时候，用起来其实跟你桌面上的 Outlook 非常非常的像，非常非常的，而且功能大部分都一致。好，所以你帽子爱怎么拖拉，爱怎么做它都可以。好，这个是我们跟竞争对手有很大的一个差别。那另外我们 support touch 嘛，没问题，这个微软现在都这样做了。所以你在 touch 模式底下，我们的 icon 间距都会拉大。好，但是相对的，如果是其他家的产品的话，他们可能要做特定的 app。可是大家都知道 app 虽然那个画面它会帮你调得刚刚好，可是它的功能非常的阳春 ，app 是简化过的。OK， 所以平常你在拿来作业的话，如果用 APP 模式其实不是很好，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是完整的 browser 模式。那资源离线，所以今天待会我们会看一下离线。那离线就考虑这个问题，就是 security， 因为你离线完的时候，你的信要到本机，那它怎么保护它？好，这个待会我们要跟各位来做说明哦。那我们现在呢，其实就是OWA 呢，其实就是 Exchange 2013。Exchange Online 啊，其实都是一致的，它界面是一致，就长这个样子。待会我们看 demo 啊，这画面有点小，不过基本上比较简洁了，比较简洁了。那右手边呢、啊？各位右手边是什么东西？你看这两个、啊，这两个东西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像啊。这其实一个就是 Web 界面，一个就是 Outlook 2013啊， 2013。他做的尽量是非常类似，非常非常类似啊、哦，所以这是我们刚刚前面讲这个使用经验要一致化，不管你是用 Web， 不管是用免费还是你到付费的 Web 版本，你都要类似一致的界面。所以你可以看起来远远的刚看的刚好，你可以看到是非常类似一致的界面啊。我没有，可是以前不是哦，以前 Outlook Hotmail 是 Hotmail 界面，Exchange 的 Webmail 是一个界面，它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完全统一了。那跨任何装置都不用讲，因为是 Browser 嘛，哦，这个没有什么好。没什么特别意外的，所以我们很快来看一下 OWA demo。那我在这边呢，我会有一个账号秀给各位看哦，它叫 Sarah。这个是这样子啊、哦，我们这个其实现在是 Web 界面，其实你如果把这个 address bar 把它隐藏起来啊、哦，把底下也藏起来啊、哦，你给别人看，别人可能很多人是看不出来它是 Web 啊，他以为它是桌面的版本啊，它做的非常非常好。那首先单第一个。这个跟各位习惯非常一致啊、哦，就是这些 folder 嘛，那你按右键，对不对？你可以建立资料夹，你可以清空加我最爱，变更全，哎 ，sorry， 一切它跳掉。这个部分呢、哦，我再来一下、哦，再来一次。 这是我们的界面，然后呢，你可以发现到说它其实非常简洁，然后呢，任何地方 mouse 按右键都有功能，因为我们平常在 PC 模式，在桌面模式，我们就习惯按右键，所以我们在 Web 的模式里面，我们一样让你按右键啊，所以建立资料夹、清空加我最爱这些东西，还有指派权限、每个 folder 权限，或是标示已读取，都一样，这是 folder 类。另外，如果一个 email 我按右键删除标示未读取，有没有？然后还有这个标志移动，还要把它分类。那这最主要是建立规则，所以我可以在 Web 上面直接建立规则，说以后这个人寄来的信，我就直接把它移到哪一个 folder 去。所以是完完全全 Web 化，而且 support 跟这个我们桌面版的 Outlook 是一致的功能哦。我们让它跑一下，这个要透过 Internet。那因为我们待会 demo 都是 live demo， 我们都是透过 Internet 来做。那这是一个，那另外一个呢？我们要给各位看这封信哦。你看一下这封信，这封信呢在右手边这边。好，这应该已经。把它缩小一下，给各位看一下这边。反正刚刚就是增加邮件规则，它就会出现 Web 的画面，然后你就下不跟你的 Outlook 桌面版是一样哦。所以我们除了是用 Browser 呈现之外，其他整个使用经验其实都是一致的，好，都是一致。我们再回到这边来，那你看这个，你看这一封信哦，这封信很特别哦，它其实是一个 mail thread， 它是一个胶囊检视，也就是说很多人其实哒那么多人都在回，有没有？这么多人，那我们在右手边这边其实会把所有人的。最上面 highlight 的这个右手边最上面 highlight 的这个 email 的部分，我会秀给你看，然后你可以很快找到你要看哪一封。那当然人形就带出来，那你也知道，如果看到绿灯的，其实你可以按它哦。那这边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有一个 action item 哦，这边这个东西是什么？当我们的邮件判断出来说你，当我们的后端的 server 判断说你这封邮件其实可以有些动作的时候，我们就会跳出来。那你在右手边看到有取得更多应用程式，这是什么东西？就是 Office 的 Web Office 的 APP 啊。所以你可以装这些 APP。举例来说，如果你装了一个 LinkedIn 这个，那这个 APP 呢，它会干什么？如果你看到那个人，那如果你平常电脑也sign in你的账号，那基本上呢，我们就会把你的这个联络人都抓出来嘛。那抓出来之后，如果这个寄件人是属于这个，他跟你一样有设定关系的话。我们会在 Webmail 里面一起出来，这个是 Outlook 才有办法做的，但是我们现在在 Webmail 里面，我们也把它做进去了，所以你可以装 Web 的 Office 的 APP， 是我们有 Office Store， 那你可以把 APP 装进去，我们就会侦测你里面，包含 Facebook 人员相关的动态啊，全部在 Web 里面做。那这个东西我如果按 Action Item 啊，它就会去发现说，哎，我们发现了一个 Action Item。其实呢，为什么？因为这封信其实在讲啊，大家在沟通交流。一个 proposal 要 review， 那这 proposal review 呢？大家在瞧时间、瞧内容，所以我们发现到这，我们分析好这内容之后，我们发现跟你讲说，哎，其实你可以设定一个 follow up， 因为里面有人设定说三天后他希望看到一个 final 的版本，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按 follow up， 我们就会帮你把这封信 follow up 起来。那这个东西它会判断一些 keyword 来决定说它要不要给你提供功能的，所以这是第一个，跟你坊间上看到的 webmail 都不一样，也跟我们前一版是不一样的。那再来，我们来看一些啊，还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我给各位看这个东西。好，这个也是一样啊，你看这封信，那么它有十二个人，那它也是会有一些 action item， 不过这个地方我想 OK。各位你看哦，我这字有点小，这个地方是它通知，它提醒你说你不要去 reply all， 为什么？因为这个里面这封信，因为时间关系，我没办法让各位看细节啊。这封信最主要是你当中在发的时候，刚开始五六个人在发，后来有人突然在回的时候把其他人加进来了。那这些加进来的人呢，他不是原本寄件者，你是寄件者，你是发起者，不是那些人不在你原本发的名单里面，所以我们会提醒你说你不要 reply all， 有 reply all 的话会把那些别人加进来的人一起进去。他现在会判断了，我们让各位做一个参考，就是他会去做一些他会去做一些思考的动作啊。那当然，如果你有些语音留言，像我们的，我们可以跟这个有人可以留言给你啊、哦，跟我们的 UN 整合。那你在这边可以直接 play， 好、哦，它可以直接在 Web 里面，就好像完全就像一个桌面的 APP 是一样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东西，我要秀给各位看，我找一下它在哪里啊？不好意思，这个，你看这封信呢、啊，他在讲什么东西？他在讲说啊，大家要约一个时间来开会。那当有人把地址，这边有个地址，把地址打上去的时候，我们的 APP 判断说，你现在第一个我们看到有 meeting 的字，第二个我们看到有地址，它就会立刻在上面，我们就可以把这个 Bitmap 带出来。他会先找出来，告诉你说这个人讲的在哪里，这个人讲的地点在哪里。OK，那当然，如果你觉得说 OK 这个地点接受，你就可以把它 schedule 个 meeting。那这时候其实我们不但会把这 meeting 加到你的行事历里面，我们还要把地图放进去。那这个东西其实都是我们现在不断在开发 Web 界面啊，也在想怎么样让各位啊工作起来更便利，然后它可以有一些智慧啊来帮你协助你做一些动作。因为以前怎么办？你 add 一个行事历，接受一个行事历之后，它上面就有地址，然后你要出发前你要去想说这在哪里，对不对？你要去找，要去 search，要 map 去 search。那我们现在直接把 map 挂进去给你，那这挂进去 map 是可以操作的 map，因为它是个 APP，所以你在上面可以去 search 地点，可以帮你规划路线。哦，所以它不是很单纯就秀一个图而已，好、哦，它是砍一个 web 的 APP，那个 map 的 APP 在里面。那我们上面所讲的功能，你在别的 browser 也都可以使用，因为我们是完全是 cross browser，我没有说一定要 IE。OK，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秀给各位看的这个 webmail。那当然，我们也 support 这各种各式样拖拉嘛，对不对？你可以把这个信任意的去拖拉，哦，去搬移，就好像你在用桌面的一样。好，所以其实现在这个 Webmail，我让各位了解一下，它其实做得非常的先进的。啊，你大概不习惯，就是你觉得它还是一个 browser 的样子。事实上，这个头尾拿掉之后看不太出来，它很像桌面的程式。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 share 给各位，就所谓的这个我们的 OWA。那当然它功能还非常的多啦。那包含你可以针对它哦去设定一些设定，哦，比如说这个包含显示设定桌布啊，然后这个变更主题。或者是你直接干脆，你想要到里面来啊，做一些相关设定，改密码、改这个语言等等，改你自己个人资料都可以做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非常丰富啊。我在这边就先介绍到这边，那各位有兴趣回去可以试一下，或是你去 try 我们的 Office 365试一下我们刚刚讲的一些功能，你发现到说它这个 Webmail 做的其实非常的好。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跟各位介绍我们在 Webmail 的部分。那再来，我们要跟各位介绍另外一个啊，那这个刚刚讲过，就是没有 APP，那你其实是可以外挂其他，你可以外挂 Facebook，可以外挂其他的 social networking 的，它跟它做连接。那当然我们也开发 A，我们也提供 API，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开发，可以把你企业的 APP 或 CRM 的 APP 可以砍进去哦。这个是你可以参考我们的 MSDN 上面有相关的做法。再来，我们要跟各位谈一个，这是我们有个很大的一个改良哦，就是离线支援。因为 Web 最长久以来最大的问题点是什么？就是当我没有 Internet 的时候怎么办？那假如说你真的有一些公司里面有些机器等等，你说放在公司内部，你说没有 Internet 不太没有这个网络不太可能。可是不要忘记我们是云端啊，所以云端是要靠的是 Internet，不是只有你内部网络，还要靠 Internet。当你今天突然，比如说哪一家电信公司突然断线了，不管在施工或旁边有人把线路挖断了，突然离线了，怎么办？Webmail 其实以前是开不了的。OK，那所以是因应大家这种潮流，你会发现到说，其实现在大家都要 support 离线。离线怎么启用？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刚刚设定那边有一个离线，打开就好了。OK，那待会我们会给你看，它其实功能不止这样，它还可以帮你做一些其他的功能哦。我们待会 demo 给各位看。那我们要跟各位讲的是它怎么样的运作啊？它原理事实上是这样啊，当你启动它之后，启动它之后。你是不是接下来你没有感觉？然后它其实呢会在你的磁碟里面找一块位置，把它摆进去。待会我们会讲那位置在哪里。那而且不同的 browser 摆不同的位置。那我们用到一些技术，待会跟各位说明一下。那它把这个信摆下去，当你启动之后呢，接下来你 user 作业完全没有感觉。user 不管在上面看信、读信、删信，它怎么做呢？如果是线上，现在是连上网路的，它会立即动作。可是，如果现在是断线怎么办？User 还是一样在这边照样做事。比如说他收不到新的信嘛，因为他也知道现在是离线。可是他旧的信可以继续看，可以继续发信、删信、搬信、建 folder、做任何动作、看行事历、设行事历、发行事历，他都可以做。那这些动作呢，我们都会 queue 住，都会 queue 住。 然后等到一上线的时候，我们就 update 回去。哦、所以这是离线到上线的时候，它的动作是这样，蛮简单的。那么如果那另外还有一种状况是这样，你就打开这功能了，因为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离线，你不可能要离线之前才开，就你要同步一大堆信息下来，非常久。所以你平常就把离线功能打开，那这时候它怎么办？当我们发现你有网路，你有开离线，平常时间就是 server 一有动作更新，你平常 web 还是对 server 作业啊，你去三信一信在 server 做 ，server 一做完发现有异动，它会立刻同步回一份到你的本机。好，这是我们运作的方式跟原理，非常简单，非常直觉。那接下来就是要跟各位讲，我们储存什么东西呀、啊？目前我们呢，在每个 folder 里面呢、啊，我们会储存不同类型的 item。那么我们会同步收件夹，还有你的草稿区，还有你最近使用的那个，我们其实有设定预设，会有设定一个这个最近常用的 email 的这个社群啊，它会在里面，所有联络人会在里面，然后一年的行事历，我帮你同步一年啊，你说啊就同步一年，竞争对手鸡排的他只有三十天，还到六十天而已，他们非常短，我们有一年啊，其实比较长。那我们放哪里啊？我们其实是用了一种叫做 WebDB 的技术，其实现在新的 browser 有 support 一个叫 WebDB， 那什么东西？它就是一个像 DB 的结构，但是放在 browser 里。那你的一些程式可以把它当成像一般的资料库来存取，来做一些运用。那我们就利用这种技术，这是业界标准技术，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个离线资料存上去。所以如果你说 IE， 我们是用 IndexDB， 它叫 IndexDB， 但是底层的技术是 WebDB 是技术一样的。另外，如果你是 Chrome 跟 Firefox， 它是 WebSQL 的这个资料库。然后呢，我们会摆每个人来设权限，比如说 A 这个人在这台电脑上，他用离线了，我们会存在一个资料库，然后会设定这个人只有这个人可以看。那如果下一个人 B 登进去，那 B 如果是用 browser 打开打 B 的账号，那基本上如果他也开启离线，我们会开另外一个 DB 给他，我们两个会分开哦，他是 per 这个 user 去设定的。OK， 还有 permission 当然。那这底下这边我就不细讲，这边是到时候各位可以看啊、哦。如果是 IE 的话，我们存在这个地方，有个 internet.edb 啊 ，edb 大家都知道，这是我们 exchange 那个资料库的结构啊，其实就是一个可以存 email 的啦，哦、但是 size 比较小一点、哦、因为我们还是有 size 限制，我们不能让你无限制的存离线，因为怕把你洗碟灌爆。OK， 那这个动作就是我们会在上面，当你在上面一使用一做的时候，我们就会回写回这个本机的这个资料库里面啊 ，WebSQL 或者是 IndexedDB， 是看你是哪一个 browser。那资料的安全性，那这是 browser DB， 我们刚刚讲，这是一个标准。那每个 Windows user account 各自独立。那 user 呢，就是开跟关。管理者可以干嘛？右手边这边是管理者，你可以用 PowerShell command 去设定说哪一个 mailbox 可以离线。因为你不希望有些人他是比如说财务人员，他老兄的信件是非常重要，他老兄在外面用的时候也把他设个离线，离线就存到外面机器去了，然后外面机器去登进去的权限呢，可能密码又很简单猜到，那资料就可能外泄，所以管理者可以设定哪些 mailbox 可以开，哪些 mailbox 是不能开的。OK， 所以你管理者可以做这样的设定，当然你管理者可以设定全公司都开，这是由 PowerShell command 去设，所以你如果要用这功能，你要注意就是不要去找那个。不要去找，想说找那个管理界面，它是用 PowerShell 去设的。好，所以我们要给各位很快的看一下这个部分了、哦。我们回到刚刚它的 email 这边来，其实在这边有一个设定啊、哦，这边有一个这个离线设定，在这边我会把它按开哦。按开之后他就问你说，哎、欸，那你现在要怎么样啊？我们就设定我们要开启离线存取，然后按确定，然后问你下一页。他说啊，哎，你这个电脑，这部电脑是同只有一个使用者在用，还是会大家共用 ？OK， 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因为如果你有多人共用，我们的白法跟我们的权限设定会不一样。所以我说啊，这地方只有我自己在用。下一步，这时候呢，他就跟你讲说，哎，那待会呢，你如果启动的时候，你按下一步，他可能会跳一个 IE 跳出来，跟你讲说他要存取某些地方，那你必须要按 Yes。因为他这时候浏览器要去存取他的 DB， 所以必须按 Yes， 你按 No 他就存取不了，就没办法离线。好，那最后跟你讲 ，Ctrl D， 他就帮你做了一个我的最爱，所以将来呢，你如果要离线的时候，你就去按我的最爱，他就帮你带到那个 OW 去了。OK， 所以还蛮贴心的。那下一页完成就没了。那这个是设定，那这时候它背景其实就开始准备同步。那我再给你看一下，如果你这样去设定的时候，还有另外的功能，这是刚开始设定的时候是这样。好，我看下，我们先把它跳回去，然后我给你看。当你设完离线之后呢，你之后啊还可以再做一件事，就是你还甚至还可以去设定说，离线要哪些资料夹。好，你还可以做这样的设定。好像现在那个了，等一下，刚刚有点像断线那样。来，然后这边离线设定，这边就有一个设定离线资料夹，你就可以选资料夹，看你要加哪些资料夹进来。好，所以你不要以为开启就没了，开启完之后再进去，你可以让你设定你要同步哪一些资料夹。好，所以这个是离线的功能了哈。就示范到这边，供各位参考。好，所以如果你有 Web 用 Web 的 APP 的人呐、啊，现在我们有离线功能。那再来我们要看 Office Web， Office Web 其实是这样啊、哦，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当初想的想法是为什么？是因为说 Office 越做越这个庞大复杂，那有些老旧的电脑，或者是你临时在外面用 Browser 平板，你想要用。你没有 Office 的 APP 在上面，你去装 Third Party 的相容性又差，怎么办？我们就开始做。我们希望提升你的生产力，不管在任何地方，只要有 Browser， 你在 Mac 上，那 Mac 现在当然有 Office 了啦。不过如果在 Linux 上，在各方面上，你要怎么用 Office？ 没办法用。我们希望给你好的生产力，所以你用 Web 就可以使用。再来高相容性，微软目前还是相容性最好，这没什么好意外的。再来无缝式的协同作业，我们在这一版的 Office Web 呢，已经可以协同作业，也就是说呢。Web 包含 Excel 啊，包含 Word、PowerPoint， 你都可以在上面做协同作业、共同编辑，然后它还会 lock。我们大家都知道，在2010的时代，你要做共同编辑，你必须用本机要装 Office 2010，你才办法做。我们现在不用了，我们现在可以全部用 Web 做就可以了。那有几个方式你可以使用，第一个 SkyDrive， 所以回去你把东西丢到 SkyDrive， 你的朋友跟你。或你的小组成员，大家用 Microsoft 账号登进去，大家就可以共同编辑，放 SkyDrive 上自动就有这功能。另外就是 Office 365里面的 SkyDrive Pro， 待会我们看。另外还有呢，就是很特殊的，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讲这个细节，不过这是一个全新的叫 Office Web App Server，OWA Server， 那是什么东西？因为大家都知道，以前我们在做这个 Web Office 的时候，我们都靠云端，你不 either 是用 SkyDrive。可是 SkyDrive 安全性你可能有质疑 ，either 就是你要用 Office 365，、啊、我没有申请，我还没有公司还没导入。那我们公司说，我们公司不要靠云端，我们公司还想要暂时先用公司内部的，我用 Exchange， 我用 SharePoint，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有自己的这个专门处理 Office Web 的 server。那你看到、哦、以前我们的做法是怎么做？只放在 SharePoint 里面，以前在企业内部你要用，抱歉，放在 SharePoint 上才行，所以你要去架 SharePoint， 对不对？然后开启那个功能，你才帮他用。那现在我们怎么做？我们现在告诉你啊，你只要架 Office Web App Server， 然后我们跟你的 Exchange、跟你的 SharePoint、跟你的连接，那将来他们以后这个编辑或是 rendering 这个 Office Web 这个文件呢，就不靠这些SharePoint 或 Exchange 去做，他就自己在做。Loading 会分散，效能会比较好，然后他 daily 可以做这个，而且可以跟你公司内部的 AP 结合，有你公司内部有人，比如说。有塞一些文件进去，一样可以呼叫它去产生出你要的 Web 版的 Office。这是以前我们做不到，因为以前我们只能放云端你不太可能用 API 去扣你们公司内部。好，所以这是一个改良了，改版。希望将来有机会之后可以跟各位讲一下，这装起来不难的，可以在我们 Tenet 上摄取一下，安装起来蛮简单的。那常用情境就是你在任何地方需要使用，尤其是连公司的资料，那还有与人分享、与人沟通。最重要一点是，如果在没有 Office 的 PC 上是要使用怎么办？你可以用 Web， 这是三个最长最简单的情境。好，那待会我们会跟各位来做 demo 啊。那我们先来看，其实第一个就是编辑。现在我们功能越做越多，待会各位看一下那个画面。你可能几个月前看过， 但是几个月后我们功能越来越多，就是那个 ribbon 啊，我们横排那个横霸，那功能越来越多，而且长得非常非常像 Office 啊。然后我们会持续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那最终当然我们希望是 web 就可以做到大部分的工作，所以现在你用 web 已经可以做到一定比例的工作。可是如果在半年去年的时候，我去年也有 Office Web Apps 啊，可去年的功能就一点点。好，大部分来看，现在已经可以编辑，可以产生新的文件，待会各位看一下。那协同作业以前不能够，大家都用 web 共同作业、共同编辑，像 Google 可以，但是微软不行，微软一定要本机装 Office 来。那现在也不用了，你可以用 web 的方式就可以做协同作业、共同编辑。那跨装置就不用讲了，这个是本来就是这样。那我们在其实我们在每一 Q 或两 Q， 每一 Q 到两 Q， 它其实都会加一些功能，它会发布到它的这个部落格上，它不会特别发 email 通知你，所以你用用用用用，你突然发现那个功能越来越多，因为他们不断在加功能，不断在加。但是因为 Office 功能实在太多了，所以它你现在加的时候都是去考量，大家都知道 Office 我们是有办法知道大家最常用的功能是什么的。因为 Office 整个那个 Ribbon 摆的顺序，它是用科学计算方法算出来的，它去计算全世界大概几十亿、几百亿大家在使用 Office 之后常按哪些功能，它会去统计，然后自动就编排最常用的功能在上面的最左边，它是这样排的，它是这样子做出来的。所以一样，我们也会用这个数据来判断说，我接下来加功能，我先加哪一些？不是他自己爱加乱加，它是背上大家全球大家使用的方式。那细部的增加的功能我就不讲了，因为它我们待会看 demo， 那大家有空可以去看。那现在可以跟人家共同一起编辑，那横跨各式样装置。那这边其实如果你要看，你只要看，那基本上平板啊、PC 啊，任何有 browser 的都可以。OK， 那手机也是可以，所以每一个都可以用 browser 就来使用我们的 Office Web Apps。好，那我们很快来看一下这个。demo 部分哦，它是这样子啊，我先把它取消。我首先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东西，比如说，我先到这个网站，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 Schedule Pro 的网站。那其实呢，你在这边呢、啊，会看到我待会就秀三个档啦，哦，一个是 Excel， 一个是这个，我们先来看 Excel 啊。这以色列 Web APP， 然后我们这边会开一个以色列的范例出来给各位看、啊、好，但这是一个以色列 ，OK， 算表，这是 Raw Data。目前呢，它按照国家来分。那你看一下哦，当我指它，枢纽跑出来了。我们在 Web 上就可以直接做枢纽 ，OK。那我说，哎，我可能希望这个不要 City 啊，只要靠 State。来分就好了，所以你可以自己去拖拉你要的栏位，然后做出你要的这个枢纽 ，OK。所以这个部分细节，所以这个地方我们把枢纽整个做进来，所以你会用枢纽人，你可以来使用。那再来就是我们这些 bar 的部分啊，比如说你看到、啊，我们把这个时间缩短，它会动态跟着变，因为这是销售的年份啊的资料，它会就会一直跳，一直跟着变。当然全部是 web 的啦、哦、所以 你要忍受一下那个速度，因特那要快一点。OK， 所以它会动态跟你去调整。那如果说你是换成这种方式，包含我们还有趋势图，那我们现在把它编辑一下，我来调整一下这个显示方式。就是都要等一下，因为都是 web 的。那待会你看啊，我们其实在底下这边呢、啊，你可以变动数字，然后我们会 dynamic 会去调整。比如说我现在这边，我把这个数字我把它调整5000好了，先销数字，你看啊，它就变了。然后呢，我又觉得这边我希望改成 area 来看啊。这其实跟我们现在的Excel非常像，最主要是各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 ribbon， 我们这个 ribbon 哦，尤其 chart 的部分我们做非常多了，所以现在你在我们的上面用 web 的这个 Excel 的话呢，其实你可以做到某个程度的这个 Excel 的功能，比如说包含我现在点选这边，对不对？我们做一些 data 大小字编排、缩排，然后表格， SOAT、FIND 这些都是你常用的，我们全部都做进去给你了。所以它是一个已经可以在上面作业甚至编排的一个这个 APP。当然你也可以按照你要排的这个 sorting 啊等等 filter， 这东西用起来常用的，除非你用的非常深入的以前那个 Excel 的功能，否则一般常用的 Excel 功能我们大部分都做进去了。那这地方还会持续再改良再去做。好，那我就是让各位来看一下 Excel 部分。那这些当然就是我没有时间多 demo 这些啊，你可以在上面做任何 Excel， 你在做公式计算或是做所谓的趋势的分析，然后枢纽的分析现在都可以做。那枢纽分析是一个很大的 milestone， 因为有枢纽分析之后，等于是你在上面，你只要档案先丢上去，你就可以在上面做各式各样的枢纽分析。然后好处是它全部是 web 的，所以给任何人看，他不必去考虑说它的版本是不是 Office 2013或2010，它是完完全全 web 啊，可以横跨版本。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还有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个，我看在不在。这个，这是这样啊，这是一个 Word。好，那你可以发现到这边，既然是图文并茂，这都 OK 啊。那这图文并茂现在好处就是，我们说过，我们针对图片的部分，对不对？你现在可以有很多，有可以有很多编辑图片的功能。那这个是以前包含插图啊、插图片、改变图片大小、方式、形式、显示方式等等，这个都是我们现在新的。那最重要的是，大家看右下角这边有两个，这边有点小，这是两个 people editing 啊。那这事实上是另外一个人正在编辑。好，那他事实上是在这边，他是用 Chrome 在做编辑。那如果是这个人，他发现 Sarah 这边有一个这个东西啊，他发现第一个你发现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很有名的是锁定，当有人在改这一段的时候，我们把它 lock 住，不让你去修改。那我们会告诉你是谁，这个以前都是只有桌机的 Office 才帮他做，现在我们 Web 直接做掉，所以他锁住之后，你没办法在上面做任何的这个编辑，而且对方会知道说啊，这个被他 lock 住了。OK， 当然要储存之后才会被释放哦，这个是我们共同编辑微软的特点。但是现在我们目前做到 Web， 我们也把它实现了这样的功能。那当然也包含了这个 Excel 啊，包含了 PowerPoint， 都可以这样去做，你都可以去做。那当然。还有一个东西，我给各位看一下，我把它 leave 掉。好，我先把它，我再把这个开起来给各位看。现在我们甚至啊，但这个是平常是阅读模式吧，就是很正常啊，基本上格式都会出来。我们现在还有 comment 啊，你如果做的 comment。对方有设的这些 comment 都会直接出来啊，这个也是我们在 Word 上面，如果你大家要共同处理一份文件，大家常常会去，比如说你做完之后，对方会给一些意见，那这东西现在在 Web 上也都做出来，这也是大家常用的。当你按了这个 comment 的时候，我们会直接跳到是哪一区的 comment。好，这个也是我们在 Web 上面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那其他功能我就不细讲，因为还蛮多的，功能还非常非常的多。好，你有空可以试试看。最快的做法就是把它丢到 SkyDrive， 你把它丢到 SkyDrive 去。那你就可以立刻享受到这功能。那我就随便把这个关掉。那这就是 SkyDrive 啊，一样你东西丢进去，它其实就有。OK， 那这是我的 PowerPoint， 我就用这个秀了。实际上我在外面讲的时候，我都是放在 Web 上去秀，顺便一方面可以秀我们的。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它的特效其实是有的，它是会有特效的，除非你用的很那个的，做的很特别那种动画，否则的话一般都有。你看，像我这是砍影片，来，我没有声音啦，但是这个影片在里面就有了，可以直接 Web 连播放。所以我们以前 PowerPoint 也可以砍影片，可以在那边做。所以我们现在其实外面简报，你跟客户简报根本等等，你根本连笔电都不用带啊，一个 link 准备好先寄给他，直接上去，然后就可以在那边做大部分的特效。一般常用的特效它都可以呈现。那这个PowerPoint 的编辑我就不讲了，因为这个类似，所以只让大家看，其实我们在上面这种 Web 技术做的还蛮不错的，非常不错。而且这个档也很好，如果你要share给各位非常简单，给他一个 share 个 link 让他自己去下载，你不用带，因为这档有非常非常大，这档有四五十 MB 啊。平常打个 USB 口你现在可以不用。OK，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快，我们学 Web 的给各位看，老公参考。那另外呢，我就往下进行 security 安全性了。我们没办法讲非常细，但是我把几个重点跟各位讲，因为放在云端里面，很多客户会 concern 安全性是如何。那我这边就是我们 Office 365比较少谈安全性，所以我们利用这时间跟各位来说明一下我们的安全性是怎么样做。那其实 Office 365里面它有分三块，一个是内建的，另外一个是我们怎么样在客户端去做管控，以及我们的一些认证法规规范，我们拿哪些认证啊、资格啊，这个各位可以去参考。我们重点是讲前两个。那内建安全性其实有几个，有几块啊？那第一个24小时监控软硬体，这没什么好讲的。那最重要的是客户的资料是分开，会隔离。那 secure network 在每一个我们在不同的 data center 之间说的网络都是全程加密。OK， 而且是切断的，切断路。比如说每一区、每一周，甚至每个客户，我们是完全隔离、完全隔开，然后全自动的监控整个系统的运作的程度。好，那是 leverage 我们的 CN Center 好来做。那整个它在实施过程中都是 follow 微软的一个 security practice。好，它每个动作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什么时候应该怎么进去，怎么样管控，它都是符合微软的规范。那接下来我给各位很快看一个很简单的影片哦。这个影片我不知道有没有声音，我看一下。可能小了一点声音。我用讲跟各位讲，这个是我们的其中一个 data center。那各位可以看一下里面，那一个 data center 呢，大概是9个足球场那么大，美式足球场那么大。那这边想讲的是实体安全。然后你看到这里面是这样啊，他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人。你看他这样啊，我们是全部模组式的，他所有的那个 server 都架在模组里面，那这模组都是可以用卡车可以载进去，它是一个模组插进去，然后你是完完全全不会踏取到里面的 server， 完全不会。那所有的管理者如果他真的要再进去里面管，他在外一般都在外面管了，那他如果在里面管的话，他也不会看到里面所有的系统哦，他是完完全模。那我们现在有四，总共出了四代了，那每一代做法都不太一样。OK， 那你可以让大家看，它像一个很大的货柜一样哦。那如果你有空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到我们的那个YouTube 上面啊，去 search Microsoft Data Center， 它其实有蛮多在说明，包含我们怎么节省能源，还有就是怎么防止那个地震，还有就是那个电力供源，就是说如果停电，它怎么去发电，最重要是怎么节省能源，然后利用水去散热，然后再回收，它做很多啦，所以你有空可以上去看哦。那这是云端的里面的部分呢、啊，让大家看一下实体我们的那个 data center 其中长了一块的样子。那我们很重要一点是我们会隔离客户的资料，所以同一个 server 大家都知道，我们叫 tenant， 那大家客户资料会摆在同一个 server 上，可是它是完全切开，可是还是有客户会 concern， 对不对？那我们跟各位讲，就是说如果有很大型的客户他有需求，我们其实可以把它放在单独的 server，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他客户呢，我们虽然放在同一个 server， 我们是完全。用这个逻辑方式把它隔离。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在 Office 365上面大家都有账号嘛，那个账号其实是一个，我们待会后面讲，它是一个 Active Directory AD， 它是放在 Azure 上，现在是放在 Azure Windows Azure 上了。那我们利用组织单位会把大家分别区隔开来。那最重要一点是消费者跟消费者端的服务，比如说 Outlook.com 啊、 Skype 啊，这些东西跟企业是完全分开，完全分开的，我们是不放在一起，也不会放在同个 server， 它是完全不同的结构啊，在做。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功能，就是以全球 online 的功能，就是如果碰到 DOS 攻击，它去判断，因为它平常会分析流量，它会分析流量，那它发现到说有人，因为它要分析每一个客户的流量，你可能在过去这半年一年，你的流量平均大概是多少？那如果你今天发现它有异常，它就开始做截流，然后会发 email 通知管理员。就说你异常了，比如说你的流量宇宙大，非常大，还有就是你平常 outbound 不可能有几千封要出去，你现在 outbound 几千封了，是不是中毒，是不是等等，所以他会 帮你自动监控，然后通知你，然后帮你做截流。因为如果不截流的话，会影响同一个 server 上其他的客户。哦，但是每个客户的环境是完全是隔离的，隔离开的。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客户端的管控啊，这其实加密我就不讲了。那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NSBan， 还有这个防毒，待会我们会看一下，还有 user 的 control、user 的管理，然后最后就是符合 compliance 啊，这个我来跟各位讲一下。加密的部分，其实我们今天想跟各位讲是 RMS， 是所谓的 RMS 啊。那这个 RMS 有什么好讲？讲那么多了，对不对？哎，这个是云端的 RMS。所以当你用 Office 365，以前客户会发生什么问题？如果你早期导入 Office 365，你要用 RMS， 我们会告诉你在公司内部架一台 RMS 啊，然后再用很繁琐的动作下很多 PowerShell command， 然后跟我们的云端 tenant 结合。然后最后，我们还是要用你的 RMS 来做验证啊，来做这个 key 的发放。那客户就在讲说，奇怪，我都用云端了，我东西都放上面，我怎么还本地还要架 server？ 那我不是还在维护？所以我们听到这声音啊，就开始做了所谓的云端的 RMS。那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简单啊，你在里面只要打开，背上你用什么样的 RMS， 你只要最简单就是打开一个 enable 就好了，你的本机的 Outlook 啊、Office 那些东西就可以直接使用。那如果你使用 Office Web App， 就是 Outlook 的 Web App，OWA， 那你再下一些 Command 就可以使用了。所以我们很快给各位看一下这个东西。这东西是这样啊，首先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是这样子啊，给各位，我把那个设定画面秀给各位看，我看一下这个人是不是管理员。你首先呢、啊，在这个管理界面，我换一下好了，我换一个这个账号，让大家看一下清楚。打错。好，那因为它适合各个国家，所以每个人进去可以有自己不同的语言，就背上你当初设定了。那基本上在这个服务设定这边，这是我们管理员的 console 嘛，哦，在服务设定这边，你就会看到版权管理。那这个版权管理其实你就去按管理，它动作其实很简单啦，就是叫你 enable 而已。enable 完之后呢，好，你的client 端本机就可以用了。那如果你是 webmail 你要用，现在这就已经 enable 了，就打勾 enable， 打叉停用，就这样。但如果你是用 webmail， 那我就跟今天跟各位讲一下，如果你在 Outlook web app 里面你要用，那你打勾那样它不会出现了。那这时候呢，你就到刚刚这边去按它底下 link， 它告诉你怎么设定，你就稍微要设简单的步骤。哦，你要装一些程式，在这边会让你下载装我们的 PowerShell 的模组，就是 ADRMS 这个 Windows Azure 的 ADRMS 的模组。你装进去之后，你用它里面的用 PowerShell command 去 connect 进去啊。我这边可能没有时间做完给各位看，我就简单给各位一下。反正你第一件事你要 import module。它叫 AADRN 啊，就是 Azure 的 DRN。import 完之后呢，再 connect 过去啊，然后打你的账号密码。我这边大概就不做了，它是 AADRN service right， 它就会叫你打你的账号密码，打你的这个管理员账号密码。打完之后，你就进到 ADRMS 里面的系统里面。那接下来 follow 我们在文件上面，叫你做的步骤在这边。OK， 你就可以把它全部做完。基本上动作蛮简单的、哦。你连进去之后呢，你要去设定 RMS 的 key 摆哪个位置。那有没有三大区？北美、欧洲、亚洲？你要选亚洲，把它指过去。那这指令都是可以 copy 的，你就把 copy 上去，要贴进去，打打打打打就打完了。然后再 set configuration， 然后最后把 MS Online import 进去，最后 test 的这个 做一个 test 动作，做一个 test 的 culture， 如果它都 pass， 基本上你就 OK 了。然后再等一到两个小时，你的这个 OWA 就会有 RMS 的功能，又是在发信的时候就可以设定这个 RMS 了。所以这个是额外提一下，你不要以为打个勾就 OK， 打个勾呢是你本机的 Office 可以，本机 Office 连上去之后，它就可以用 RMS， 那只要打个勾就可以了。好，所以备上你怎么用，大概注意一下那个设法。OK， 所以这个是。我把它关掉，所以这个就是在 RMS 的部分，大家可能要注意啊。如果你要回去试的话，那另外的话就是很快讲一下，在资讯保护跟管控，这个其实是跟个资法类似相关了。基本上呢，你要管得比较松，就是弄一些什么签名跟免责声明，这个你也知道，这个是形式上有用啊，这个实质上没有用。那另外的话呢，我们一般以前讲就是 RMS 保护嘛，对不对？一些信我们把它做。保护那 user 转不出去，因为你如果设定说不禁止转寄，那对方基本上收到是不能转寄的，我会把功能 lock 住。那 RMS 现在功能也做得非常完整，我想好像昨天吧，还是今天，我忘了哪一天，它有一个 session 在讲 RMS 啊、哦。我们现在的 RMS 已经可以锁任何的档案格式，任何没有只是 Office， 是任何图片、Photoshop、AutoCAD， 你讲出来我们都可以锁、哦。这个我们有一个技术现在做到了。那另外我们要跟各位谈的是 DLP 啊，这个 DLP Data Loss Prevention， 这个最主要是防止 user 做不正确动作，不管是有意无意把一些客户资料外泄。那目前云端的没有 server， 你看 Google， 如果是 Google， 它的这个 Google Apps 里面的 Gmail 它是没有这个功能，所以你用它的话呢，基本上它没有，它会叫你说，哎，搭我们 third party 的 solution 再发一些钱要去做。那 Office 365是内建在里面，我们就做 DLP， 那这是以change的功能嘛。那做了 DLP 之后呢，就可以防止使用者不小心把一些这个敏感资料寄出去，比如说他其实要给他的合作伙伴、客户的一些资料，某一些栏位的资料，可是他在别的 sheet 里面可能还有电话，可能还有身份证，可能还有一些银行账号，他没有注意，他把档案丢过去，那以前是 email 寄出去了。一种就是他事后发现要回收，大家都知道我们回收出了一劝局应该不会成功了、哦、回收寄出去应该就不会成功了，那基本上来不及回收对方就看到，所以我们就基本上用这个 DLP 可以防止，那他会分析里面的内文。我想在 Keynote 第一天各位有看，我们那个 Tom 常有秀给各位看，就 Excel 里面不管他的 user 怎么样隐藏，其实我们都可以查出来，因为他不管怎么隐藏，只是视觉上的隐藏，本身 Excel 里面资料还是有。所以一般管理者他就做了一个 policy 设定，设定完之后呢，我们就会把它套到每个使用者的信箱里面、账户里面。OK， 那做完之后呢，当 user 要发信丢到 server 上的时候，我们就备上他的 policy， 因为每个人 policy 不同嘛，这个人是这个 policy， 那个是那个 policy， 老板当然就限制松一点，那员工就是很多，备上这个 policy 就去做 evaluation， 做评估，对不对？那好，那符合条件的，我们可能一的集合一个一，或者是把它 block 掉，或者是把它 block 掉。那这个东西其实是DLP 一个方式，无论 DLP 这边做的，主要是防止人家不小心把一些东西寄出去，或者是搞不清楚公司规则规定，原来这种类型资料不能寄，他就寄了，因为公司规定可能非常多，新进员工可能不是很了解，那我们要防止这样的动作。那这个部分呢、啊，有一个影片呢、啊，我很快带各位看哦。这基本上，反正我们现在都是 Web 界面进去管，好，那这个就没什么。登进去之后，然后你可以去设所谓的这个 DLP， 这个 DLP 的 policy。OK， 你可以去设它。那当然你，你这就是防止资料遗失啊。其实，在我们的待会那边也有啊，因为它这边有些资料，我就用它的影片秀给各位看。你可以。加入原则，你也可以用它现有的，它是属于 policy 档，这个档案有各国的，所以你公司如果在各国有跨国，那各国有不同的法规，这边有，那台湾我们也有做个资法的，那这个东西你可以跟那个 Microsoft 你的窗口去 request 要这个东西，我们有做 policy DLC policy 是否这个台湾的个资，你汇进去之后呢？管理者就可以设定各个动作，这个基本上就是以change的原则了啊、哦。这个我们就不多说啊、哦、，from 哪里到哪里，然后符合什么条件做什么事，然后谁例外，设完之后，接下来 DLP 就生效。比如说，你的 DLP 只有针对 两个单位里面的人寄信才有，其他人不管，那基本上就这两个单位人才会受 DLP 的管控。OK， 那里面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再去加，像你可以设定 credit card 这个或者是身份证字号啊，它的格式等等，你在这边都可以去做设定。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一般exchange的 policy 了啦，这边就不多说。那它其实就结合你现有exchange，然后就可以直接做。那你也会发现到说，我们跟别的云端呢不太一样。如果你坊间去看别的云端系统，它的管理界面有啦，有一些设定啦，不过都是很简单的。你要它去查系统一些东西，比如说，假如像将来你换了云端的 mail server， 假如应该说你的 email 系统换到云端去，不管你用机牌还是用什么牌，你看啊、哦、，user 寄信出去，对方没收到，你的 user 跟你讲，哎，我有信没收到，各位你要怎么查？还是思考这问题啊？那如果是exchange，我们直接就有邮件追踪的功能，你可以直接，我们可以直接在这边去查使用者寄信的状况。所以这种虽然说 server 是放在微软这边，但是管理者还是拥有全部的管理机制，并不会说云端哦，抱歉，开账号，设账号，设简单的东西，没有，我们是给你完整的、哦、所以这次也是我们跟其他家云端产品、哦、不管是国产还是进口，都是类似、哦、我们刚才有个差距在。那这个地方是很快啊，就是如果 user 今天要寄一个信，如果他符合了这个我们 DLP， 大家都知道我们这是 mail tips 的功能啊，就是 user 只要选寄给谁，然后挂附件进去，我们就会侦测，还没寄哦，我们就会侦测说到底有没有符合公司的规定，如果不符合，我们就不让 user 寄。比如说现在挂一个档，这个档当然是会有一些客户资料，比如说这边是信用卡资料在上面的。他选完这个之后呢，我们就你可以看。在上面就有一大堆哦，这个测试的这个信用卡资料，然后这边就出现这个。那这地方呢，其实就是要跟你讲说有敏感资料，你要把它移除，不然不让你寄。所以 user 如果继续按传送，我们会 block 它。OK， 那这地方的文字是你可以自己刻字的，你可以刻字里面的文字。OK， 好，那所以你可以备上不同人，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各位看这个地方。这地方有点小，不过这个地方我说明一下、哦、他跟刚刚一样，我们告诉他说有问题，但是这个人的权限是他可以覆盖，他可以例外，所以他如果要第一个这种类型的，我们都认为有问题有个字，但是因为这个人可能作业所需，他说我现在就是需要寄给特定的厂商或特定的客户等等，那么他这时候可以按他要 override 这样的东西，首先他一样不能寄嘛，对不对？这时候他就可以按复写，写上原因，我们就让他寄了。但是这封信呢，就立刻会被稽核起来，然后给相关，看你设给谁，给相关人员去做 review。OK， 所以这时候就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是因为你一天到晚去 block 的东西，有些时候突然他们有业务上所需，有急迫性的，那基本上。又刚找不到你人，他信又寄不出去，那你就倒大霉了。所以基本上有些公司人会有一些例外状况的，我们会把它这样设。但是一样，你一做这动作，我们就帮你，我们会集合起来，会 log 起来。那一般人不可能你会需要记这东西的，就直接就 block 掉。好，这是我们的 DLP， 完全是背上那个 rule， 所以那个 rule 你可以用它内建的，你也可以自己建，你也可以用我们微软帮你建好的台湾的部分，或者是建立你自己公司符合规范的一些规则。那再来就是 archiving， 这个 archiving、哦、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不打算花太多时间讲 archiving 了。这个 archiving 我们只想跟各位讲，这种 archive 呢，我们云端的 archive， 一种就是我要跟各位知道讲的是 Office 365， 如果你启动了 archive 的功能，基本上就每个 user 去 archive 嘛。那这个功能呢是 unlimited 的，没有限制大小，没有限制大小 ，size 没有限制大小。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邮件呢、啊，也不啰嗦，就五十 G 了，就是我们的 mailbox size 是五十 G， 因为我们的竞争对手他跑三十 G 嘛，我们就一口气到五十 G 去了。那所以非常大了，非常非常大。但如果他还要 archiving 也 OK， 无限制空间，无限制空间。那 archiving 最终结果就是要做搜寻。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没办法去跟各位介绍如何去搜证。不过这个在各位过去时应该听了很多，我们就是 web 界面让你去做 e-discovery 去 search。好处是你可以 assign 给法务人员，他可以自己去做 ，IT 人员不用帮他做，这是我们的特点，就是。你可以委派人来做。那这个地方封存基本上我们叫 EOA 啊，云端封存。云端封存就是说本地的 mail server， 你的exchange 是你本地的，但是你的 archiving， 因为 archive 实在太大了，你可以放在云端，反正你 archive 是有需要才去查嘛，你又不是一天到晚去查。那这样你可以放在云端无限制大小，那放在你们公司里面就是你们公司自己的 email， 你会有管控 size。那这种结合有些客户也是这样用，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把这个东西露出来，让你知道一下，其实可以这样用，你可以去使用 Office 365的 EOA， 以及你 online 的 archiving， 就是把 archive 在云端 ，OK， 然后呢，但是 email 是放你们家自己里面。那唯一条件是你必须要有Exchange 2010、2013在你们公司里面，如果没有，你说你就2003、2007怎么办？你就加一台，加一台。那这个 license 是 free 的，我所知道应该是 free 的，只为了这个动作它是 free 的，你就架起来，拿个 VM 架起来，我们就让它跟云端的 Office 365结合，然后它再跟你们公司内部的 mail server 结合，两个就串起来了，所以你 user 的 archiving。它就可以直接做到云端去，然后没有 size 大小限制，好，这是一个特点。那user在使用，不管你是用 Outlook， 左边是 Outlook， 右边是 OWA 啦，不管你是用哪一种做法， user 看到这个封存信箱、封存 folder 目录都是一样的画面，它不会有任何不同。这是再次强调，就是我们做 web， 我们就是尽量比照桌面版的 Outlook 来做，不要让 user 觉得说用到 web 就是要改变使用方式，找的位置要改变，没有，是一样的。那摄取的话呢，其实可以同时摄取，比如说一般我们讲说整个 mailbox 摄取，那他 user 下次也可以选择连 archive 都摄取。那这时候呢，他摄取的时候 archive 我们就帮他到云端找，然后把两个把这个信件合并一起丢给 user， 所以 user 不用管 archive 在哪里。那好处就是 archive 的云端是无限，是没有 size 大小限制的，好，所以这个可以这样供各位参考，可以这样应用了。好，那这个 demo 其实我们就不看了，因为它就是用 web 去查信了，我就把它跳掉，时间关系。我要很快跟各位讲 ，Office 365里面我们的 Anti-Spam、Anti-Virus 也是有点内容啊，很快跟各位讲一下。第一个，它目前为止大概每一天大概处理十亿封的 email， 十亿封了，目前是超过了。所以它量非常大，那它其实就是它叫 EOP 啊 ，Exchange Online Protection， 哎，就是早期 FOPE 啊 ，Full Fun Online Protection for Exchange， 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用过那个、啊，它后来就后来就是这个 Full Fun 产品线没了嘛，所以你应该这一两年没听到了嘛，因为这个产品线没了，把 Security 打散在每个产品自己做，所以 Exchange 就接收了原本 Full Fun Online Protection for Exchange 就接收了，那基本上 Multi 多重引擎一样，我们就不用再多提。好，那它的 anti-spam 的技术一直改良，一定要，因为热字邮件非常的狡猾嘛，一直在改良他们这个躲来躲去的这个机制，稳定度，它负载平衡，它会做 load balancing， 它会做备援，那画面非常简单，那我们就跟各位讲一下，那你用它的服务呢，如果你是 Office 365，那基本上本来目录就会同步啊，这个就不讲，因为它要把你们公司的 AD 以劝取的就是有 email address 人的目录要同步上去，因为他是第一道过滤的，他必须知道这家公司有哪些 user， 但是只有名字过去而已，里面的资料是没有过去啊。那 anti-spam 部分，我这边就很快讲一下，我就用两张图来讲，这个字有点小，不过我很快讲一下。基本上他用了非常多道在过滤，啊，除了一开始用 IP， 有没有一些恶意的 IP， 或是有一些这个，他也会 check 一些 online 的这个 spam 的 list。如果过的话呢，接下来我们就做 AV scan， 就是做 antivirus scan。然后呢，我们会过了之后再看管理者说这个人可以干嘛，这个人是不是收哪些信就丢掉，哪些信要转走干嘛，他就在这边处理了。如果这个再过了，我们才做 span， 因为 span 其实会耗掉非常大的 resource 啊，因为 span 它判断非常多道来判断是不是 span， 这跟有没有中毒比较简单啊 ，span 是比较难，所以 span 放最后不做。他做了非常多道，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在讲，好，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就是他这个 spam 机制，第一个，他会发信通知你说 ，user 会看到一个 list， 就是哪些信被挡，他可以把它放行。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spam， 他除了一直更新之外，他一个很厉害的，在这边呢、哦，我跟各位看，就是 outbound， 你平常一般公司寄信出去，都寄信出去，我不知道各位碰到一个问题啊，你。在企业里面，你寄出去，然后有一天有user跟你讲说，哎、欸，我寄给某一家公司，一直推荐，因为别人的公司把你 block 掉了，不管是 anti-spam 或是你们公司的 IP， 不知道为什么被拿来干嘛，然后被国际的组织 block 掉了，所以很多人的这个 anti-spam 就把你 block 掉， 因为他们是背上那个 DB。所以我们在这边很厉害一点呢，是这个，这是凹棒哦，这些我都不讲，这些都跟刚刚一样。这一块，我们有三个 pool， 一个是凹棒 pool， 凹棒 pool 什么？我先讲一下这个，反正你的信寄出去的时候，他会判断，哎，这个信有没有中毒啊，有没有 spam 啊，这无所谓，这很简单，一定大部分都不会有。但是呢，他会分析你的收件者是多少个，你们公司业务寄给客户，一次寄500、1000个收件者寄出去。那这个时候呢，他会把你放在哪里？他会把你放在一个叫 bulk mail， 就大量 email 的一个 pool 里面，由里面去寄。为什么？因为这种信呢，通常寄出去，有的时候会被某些国际组织或是被某些公司列为垃圾邮件。所以这个 outbound 的 IP 如果被列为垃圾邮件，它只会影响将来你寄大量 email 给客户的时候，就是广告信啊那些你的一些新的服务才会受影响。那你平常正常的 email 是走另外一个 pool， 那这个 IP 我们 make sure user 不会不容易被人家 block 掉。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你老兄在里面杀了一些阿萨布鲁的东西，你的 user 啦乱寄一些有个没有东西，然后寄给一大票人，那我们发现都可能有问题，我们放到 high risk pool 里面。 high risk pool 里面第一个寄出速度比较慢，第二个也有可能被 block， 也是有可能被 block， 我们把它分开，把它分开，所以我们有三个 pool 寄出去，不像一般的这种云端过滤的系统，它就一个 pool， 一个 pool 寄出去，如果被 block， 如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它寄了大量的东西被挡了，那就没了。那这个 EOP 啊，我很快给各位看一下 EOP。EOP 其实，是在这边，就很快给你看一下。你我们的好处是我们的垃圾邮 EOP 其实是我们的垃圾邮件或是防毒的这个过滤嘛，就在服务这边。那你会发现到在服务这边呢，其实啊，这个保护这边你就在边设反恶意程式的原则啊，垃圾邮件原则规则啊 ，DLP 的原则啊，都在这边设。这也是我们跟其他家不一样，我们的友商他们的产品是没办法让你设防毒、过滤防毒的，他只能帮你只能设一简单的 block 谁，我们可以设非常的完整哦。好，时间关系我就不细部的 demo， 但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管理者可以做完整的管控。那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谈一下身份 identity management， 身份验证呢、哦？其实目前我们大家都知道微软在推 Windows Azure， 所以基本上我们现在就把过去我们就把这个 Office 365以前 Office 365自己有个目录服务吧。因为你想想看，有些 user 他说：“哎，我的信全部摆上面了、啊，我也不要跟我的 AD 同步。”所以，我们在这本来就有一个目录服务，那现在它就是一个 Windows Azure 摆的。那我们这个目录服务会共用 Office 365，会跟 Windows Intune， 也会跟 Microsoft 的 CIM 共用。好，所以如果你今天有 Intune 账号，你有 Office 365账号，你去登那个 portal 啊，两个 portal 会是一样，会在同个地方。那另外一个呢，就是 Microsoft Account， 这就是一般的 MSN 啊，以前的这些 Account 地方。那我们提供给企业的。都是用 Windows Azure 的 AD， OK， 所以你现在摆呢，我们在 Office 365摆给你的 AD 就是放在 Windows Azure 上，就是全部都是 pure 云端的云端东西。那之前不是哦，之前是他自己做的一个目录服务，类似像 AD 的啦。那我们现在完全统一，就是 Windows Azure。那身份验证，我很快啊，因为这不是太新的东西啊。第一个，你就是根本所有东西都摆在云端，那 user 以后账号密码就在云端变更。另外一个是你们公司自己有 AD 嘛，对不对？然后你跟他做目录同步。目录同步只是把 user 名称同步上去，密码并没有同步。所以呢 ，user 登云端是要打一个密码，登本机电脑要打个密码。第三种呢，就是你做 ADFS 做 Federation， 你架 server 在上面，然后呢，你就可以验证身份的时候，他会回来验证你们公司。基本上 user 的账号密码就同样是 single sign-on， 但是以前你要架 Federation 是 ADFS 架在你们公司内部，对不对？还要两台，为什么？因为一台挂了就完蛋了，所以你要架两台，还要 cluster 会昏倒，太麻烦了。我们现在全部放到云端，所以如果你要做 ADFS 也是云端，你本地也不用再摆任何的 ADFS 了，我们可以用云端帮你做掉。OK， 那你说，哎，那这样子你怎么跟我们公司内部做结合？我们就是有一个新的工具出来了，我们现在可以把你们公司的密码。用 hash 的方式直接同步到 Azure 的，在同步到我们 Office 365 Windows Azure 的 AD。那刚刚讲账号同步过去了，密码我也同步过去，它是单向同步，所以永远都是你改密码改账号都要在你们公司改，然后他帮你同步上去，然后两个维持一致。所以你的 user 呢，今天不管是他什么方式连，基本上密码都打公司密码就可以了。 那为什么不需要 ADFS？ 因为你的账号密码都已经在上面了，我们也不需要 ADFS 了。你 user 平常打 Office 365账号密码，就是你们公司账号密码就进去了。这是我们一个改良，也是新的新一代的，要让各位知道一下。那这边有个表啦，基本上就是这种 password sync， password， 我们把 password 同步上去，哎，就方便了嘛，对不对？ user 同样的账号密码也是类似像 Single Sign-On， 大家跟 ADFS 的功能还有什么差别？自己加进去的差别在于，如果你是自己架，你可以做更细微的设定跟管控，比如说哪个分公司要导哪个地方的 ADFS， 哪个分公司要导哪里的，你可以自己再去做设定。那如果在云端就没有这样的弹性，哦，这是有一个差别在。不过对大部分的客户来说，目前我们最新的这种更新 password 同步应该可以满足大部分客户的需求。那最后一个东西就是双向验证，我们也终于 RTN 了，就正式了，就是你在 Office 365上基本上你也可以开始做多重验证 two factor authentication， 所以你针对特定的 account， 老板的 account， 或是 IT 的，尤其是 IT 的 account， 我们很担心被人家偷走，尤其是云端在上面，所以你就可以做这个双重验证，基本上你是完全 pure 云端打勾设定一下，基本上你下次呢，就是我们会有个 APP 啊，我不知道各位知道有个微软的 APP， 就是我忘了那名字了，有个微软你自己有写个 APP 啦，不过那个只有在 Windows Mobile 上才有，那你可能没有用，可能没有用 Windows Phone 啊，那你就用你的 Android 或 iOS 去装这个 Google 的 ，Google 也有一个，那因为他们都是符合业界标准，所以他那个 One-Time Password OTP 啊。那个 APP 你去装了，如果你是 Android 或者是那个的话，你就去装。那在网站上跟我们做结合，现在我们都可以这样拍照，我们会有个条码出来去拍照一下，它就两个 link 了。好，接下来呢，你的 OneTime Password 那个 APP 一 run 的时候，它上面就有一个东西一直跑，密码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你就看当时的密码，然后输进去，这是一种。啊，加上你原本管理者的密码，这就是双重验证。那你说的话 ，APP 好麻烦哦，太麻烦怎么办？你也可以不要这样啊，你就可以设定简讯，像我都设简讯。就是每次我要那个时候，我就叫他简讯，那微软就会发一个讯息过来，就跟银行一样，银行线上交易一样会发简讯过来嘛。你要打那密码进去，所以就是另外一种。第三种就是call电话了，call电话，call电话他会跟你讲一组密码，他用讲的，其实无聊，你就直接简讯就可以了。好，那最后一分钟时间，这就是我们的结构。User 他平常在登要登的时候呢，他除了打他的密码之外，他还必须准备装置，一般手机就可以了啦。简讯啊，什么等等，那我们要搭配这两种，我们才让它验证通过。OK， 那多重验证的 demo， 我这边呢，一样啊，在这边就是有一个选项，在服务设定这边 ，OK， 然后还有在使用的账号这边，你要做一个连接，你就可以做多重验证了。那我们时间关系，我这边没办法秀啊，各位如果有兴趣可以去找这个地方。我最后要跟各位讲的是这个东西。选项啊，这有非常多的选项。最后我们总结一下，一种就是你完完全全用 Office 365的身份验证，那基本上你什么都本机都不用管，你就放到上面去，这给很小的公司。那其他公司呢，都是你们公司已经有 AD 了，记住你要去同步 Directory， 还有密码上去。那这是只同步目录，那你的 User 要打两个密码，不同密码，因为云端。密码没有同步上去嘛，所以 user 要去打云端密码跟打自己公司密码两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认为一般 user 会叫了。那另外一种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password 同步，这是新的功能，你完全不用加 ADFS， password 同步上去， user 以后直接打密码就是公司密码就立刻。那如果平常 user 变更密码，我们也会立刻同步上去。那最后还有两种哦，一个是 API， 你可以用 API 方式 call， 这个我们就不细讲，这个要看文件，蛮复杂的。以及 FIN 啊 ，Full Function Identity Manager， 这个可以让你在跨公司，尤其是不同的 Forest， 如果你有不同的 Forest， 你想要做，你要用 FIN 的方式做。那最后一个就是跟 ADFS 结合，啊、哦，当然这个 ADFS 结合呢，就是加你们自己公司两台做 Cluster， 然后呢，最后它可以直接让你做细部的微控，比如说谁要导到哪一个地方，比如说这个人连说他导到美国的 ADFS， 那个人要导到欧洲的，可以让你细部管控。好，这是最后我们一个总结，提供给各位。好，那这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这个部分呢、啊，我们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时间有点超过。那我这边有几个赠品要送给各位啊，有这是我们的那个 marketing 提供的，有两个那个 link phone 啊，就是做的像电话一样，你可以接你的电脑，然后来打 link 啊，也可以打 Skype 啊，那不要打那个不要打那个 Google 就好了。那 我先问一下，我们现在 Office 365的邮件信箱大小已经到几 G 了？那位先生，50 G 上面那位。那我们刚刚讲说，就是说，我们现在验证呢，身份验证，我们有多一个新的功能，就是用了功能之后呢，基本上我不需要再建额外的 server， 那它就可以做到了，就不用 ADFS。有没有人知道这是用什么方法做？对，它其实是密码的同步啦，其实就是密码的同步。那我这边还有两件我们做的那个外套 ，Link 的外套，那一个是粉红色，可能是女生 拿比较好。那另外我们今天有讲到啊，就是说，我目前为止 Office 我们在365呢，我们有做给 iPhone 跟 Android， 我们有做我们的 APP， 有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 APP？ 因为你要知道那名字，你才有办法去 download 啊，有没有人知道？Office Mobile 啊，最后一个是粉红色，粉红色的、啊。那我们刚刚讲说，我们用 Webmail 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功能哦，就是离线功能，可以让你离线。那它的安全性是怎么控制的？它是用到一种技术，然后可以 based on 登录人不同。那它用的一种技术，是目前业界 browser 的技术。那 support 各种 browser 有没有人知道？我们要选另外一位。对他其实是那个 Web 的 DB 啦，好不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告一段落。如果各位有什么问题，我们再会后讨论。谢谢。